翻江书讲评，心里头着了急了，这时间打得太长了，就冲柳青喊了一嗓子。柳青一想，我带着毒药镖怎么不使呢？大概我四哥有点顶不住了，让我助他一臂之力。因此他打着打着抽空往外一纵，啪拽出一只镖来，一抖手奔喜鸾就来了。这喜鸾光对付蒋平了，没注意那个胖子打了他一镖，往哪儿躲呀？正中梗嗓咽喉，就这一下钉进去二寸多深。可叹喜鸾岁数并不大呀，撒手扔刀死在院中。这两个女贼都完了，就剩下闪电手范天宝一个了。蒋平奔过来跟柳青双战范天宝，范天宝偷眼一看，暗中咬牙，哎呀，俩老婆都没了，好啊。心里话，这一胖一瘦一高一矮，这俩小子我永远忘不了，一定把他们千刀万剐给我的老婆报仇。但是这一看，今天晚上赢不了了，更谈不到报仇。这俩小子真厉害，干脆我快跑吧，回去搬来救兵，然后再报仇也不晚。想到这，范天宝虚晃一招，凝身上房，撒脚就跑。你像这个时候，要别人都不出来就好办了。蒋平告诉了，不让别人出来，也该这出事儿。咱们就说跨院那个铁底匠鲁仲贤，老夫妻带着鲁世杰睡觉，能睡得着吗？灯吹了，门关了，没睡。那老太太也是提心吊胆，老问这鲁仲贤，你说晚上能来贼吗？哎，说不定，你就睡吧。哎，我怎么能睡得着啊？咱们睡觉让人家朋友在那玩命，要赢了还行，要输了那贼来找咱们不就坏了吗？
哎呀，你罗造什么呢？我这还有家伙，咱们府里还有人，你怎么那么胆小？快睡吧。好容易劝的老伴不言语了。到了定更天左右，这傻小子鲁世杰来事儿了，顾荣顾荣，把鲁仲贤给顾荣急了，你怎么不睡了？
老头，我要上厕所。
你哪那么多事儿？
哎呀，
床底下有夜壶，就在这儿尿吧。
嗯，我不尿，我要拉。
拉那屋有马桶，去拉去吧。
嗯，我在那儿拉不得劲儿，我上院拉去。
可把鲁仲贤给气的，心说你哪那么多事儿？
又一想，管天管地，管不了拉屎放屁，他憋不住了，你说怎么办？只好让他出去了。这傻子出去一会儿回来了，刚钻到被窝里头又顾住。鲁仲贤就问他，你怎么还不睡？
嗯，要拉屎。
呵，你刚才干什么去了？
嗯，刚才没拉出来。
这鲁世杰就捣乱，一会儿一上厕所，实质上他是上厕所吗？不是，他也知道今天晚上来贼，他觉这事儿新鲜，老想看看这贼什么模样，怎么上房。他借着拉屎为名啊，想看个热闹，但是等了好几回这贼也没来。这小子不甘心呢，等到第四次他上厕所，摘耳朵一听这前院好像有动静，他赶紧把裤子系好了，转身奔前院就跑。噔噔噔噔，他这一跑让鲁仲贤听见了，心说这孩子不接手，怎么奔前院了？老头就怕他闯祸，寻思把他拽回来。登上鞋抓着大铁戟，老英雄就追下来了。他们刚追到前院，正好闪电手范天宝往房上蹦。这鲁仲贤赶到了， 手中拿着大铁戟呢，就喊了一声：“哎，前面有贼！”让范天宝听见了。
范天宝一听，呀，这是鲁仲贤呢，打了半天他没露面，这老家伙在这埋伏着，实在是可恨。
想到这，一伸手，他也拽出一支镖来，一抖手，直奔鲁仲贤的梗房打来。鲁仲贤呐，上了年岁了，当初在辽东当过副将，指挥过军队，现在不行了，眼也花，手脚也迟钝。他就发现不好，赶紧一拨了脑袋，致命的地方躲开了，肩头没躲开，咔嚓的一镖，正钉在肩胛窝上的，这下太重了，深可见骨，把老头疼得哎呦一声，把大戟扔了，翻身摔倒。鲁世杰回头一看，爹摔倒了，哎呀，爹！回去抢救他父亲。这事蒋平跟柳青就赶到了，哥俩一跺脚，哥，这，不让你们出来，不让你们出来，你们怎么出来了？来人！蒋平一喊，家人们出来，七手八脚把鲁仲贤抬到屋里头。蒋平呢，就告诉快找大夫调治，我们还有事儿。他跟柳青两个人家一商议，看来今天这个事儿惹大了，干就得干到底了，放虎归山，必要伤人。比如说这个范天宝要跑了，咱哥俩不在乎，咱们走了以后，他再领着人回来报复怎么办呢？咱这是帮忙吗？是给老哥哥种下祸根了，干脆斩草除根，非把这范天宝置于死地不可。刘星点头同意，哥两个撒脚就追下来。范天宝一看怎么的，没完呐，打又打不过，直接奔家里头跑，等他也进了门了，蒋平刘青就到了。范天宝进了屋，他俩到了院里头。范天宝一看，这真是欺人太甚呐！他的本意打算背着儿子走，但是来不及了。他刚到了里屋，蒋平他就到了外屋了。呆了，还小，怎么走不了他？一脚把门蹬开，哥两个就扑进来。范天宝一看不好，蹦到床上，当一脚把后窗户踢开了，他蹦院去了。这蒋平他们也蹦到床上了，范大郎在床上躺着呢，正听他爹和他娘的回信，这一条腿打着夹板，刚吃完药，他一看把他吓坏了，爹爹，我怎么办？爹，蒋平一看，你怎么办呢？去找你娘去吧！一锥子把他扎死了。然后跳出后窗户，还追范天宝，把这范天宝撵的，上天无路是入地无门呐。心说罢了罢了啊，孩子老婆全完了，只要有我三寸气在，我是必报此仇。蒋平他们一口气把他追出30里地，有个江岔子，这小子还会水。跳到水里头没影了，蒋平站到水边上看了看，最后一叹气，完了，跑了。你看在陆地上好抓，在水里这边不好抓呀。跟柳青一商议，那咱就回去吧。哥两个回到鲁家林，这阵日头都升起多高来了，到屋里先给老哥哥探伤，这阵大夫把镖给取出去了，万幸的是这镖没有毒药，但是扎的可挺厉害，给老头吃了止疼的药，附上止血的药。鲁仲贤唉声叹气呀，蒋平跟柳青再三的安慰，就把这经过讲了一遍。鲁仲贤点点头，二位贤弟呀，不怪你们呐，你们帮忙是好心呐，至于将来我家里头惹什么祸，那就是命了。 跟你们毫无关系啊。这时候蒋平张罗着把喜鸾喜凤两具尸体抬出去，远远的抬着给他埋了，血迹全都扫干净，但是也不能老在这待着，还得寻找大人严查散呢。又拖了一天，这哥俩才起身告辞。临走的时候，鲁仲贤就说：“二位贤弟啊，说句不好听的话，我这条老命有今天没明天了。如果一口气来不了，我要打发孩子赶奔开封府前去找你。见着这孩子，你多加照看吧。你是他师父，他是你徒弟，天地君亲师，师徒比父子啊，往后就依赖贤弟了。”蒋平也挺难过：“老哥哥别说伤心的话，您这身体一半会儿没事，受点伤也暂时痛苦。假如说有一旦那天，您放心，孩子就是我儿子一样，我一定加以照看。”说完了这才洒泪分别。表这柳青跟蒋平离开鲁吉林，照样寻找大人。这一天走来走去，就走到江边。两个人一想，燕路的村庄都找遍了，盐的人没信儿，咱是不是在水路再找一找？哎，顺这条水路你就回武昌府。就这么定，找到码头，他们雇了一只船。哎，这只船还是新船，两头尖大肚，带船舱的设备都挺完善。使船的哥俩都是棒小伙子，看这意思，这速度也慢不了。讲好价钱，柳青跟蒋平上了船。这哥俩一报名，一个叫瓮大，一个叫瓮二，在这道江上使船多年了。蒋平告诉他们，速度是越快越好。老爷您放心，咱们这一走奔武昌府啊，奔下哨，就是我们不使劲，这船也慢不了。哎，您就只管休息吧。好嘞。蒋平到了舱里头，时间不大，开了船了。哎，这船还真快，顺着水流而下呀，一开始这船也挺平稳，柳青也没觉出什么来。一个时辰以后，越走这江面越宽，越走这水和浪越大呀，简直是无风三尺浪，哗哗哗，这船就开始颠簸上。蒋平毫不在乎，柳青受不了了。这柳青跟南侠他们差不多，不会水，见着水就眼晕，而见着船这一摇晃，柳青就觉着翻肠绞肚，哇哇吐开了。蒋平就咯咯直乐，柳青还骂他呢：“四哥你损透了你，咱放着平地不走，坐哪门船呢？这不叫我活受罪。”哇，兄弟别动别动啊，你就躺下，你这叫晕船，没关系，你锻炼这么几回，往后你就不晕船了啊！来来，躺着躺着。蒋平让他躺下，柳青跟死人一样，一点也动不了了。蒋平把这使船的叫进来，把柳青吐着都收拾干净了。蒋平往旁边一坐，一算计这里程，早着喝着。蒋平一想，哎，我也睡一觉得了，闭着眼睛在这儿忍着。单说这时候，这俩使船的走来走去，走到江面最宽的地方，浪最大的地方，不走了。这俩小子一摇耳朵：“哥哥兄弟，嗯，怎么样？该下手了吧？”“嗯，行了。”“嘿，该了，咱发个财呀、啊！兄弟，你放哨，我进去啊！”哎，说着话，这小子把船板舱的盖掀开，在里边一伸手，拿出两条鱼叉来，一人一把。这老大叫瓮大，拎着叉进了舱里，哗楞楞把叉一抖，噔，
我说你们起来。
柳青听见了，想起都起不来了，干着急呀、就像那膏药似的那贴着。蒋平一睁眼睛，
呀呀呀呀，我说你这干什么，你这是
干什么？这你还不明白吗？哎，实不相瞒，我们哥俩是做这组买卖的，小名就是水贼。带来多少银子？留下，你能保住这两条命，要不留下，你们俩一个也活不了。
啊，是贼啊！哈哈哈哈！今儿个你们这买卖还做对了，要我们带来多少银子？哎，一点都没有
啊！没有，我得翻翻。你翻。说着话，这贼过来要翻蒋平，他不找倒霉吗？刚一伸手，让蒋平砰一把把他腕子扽住，去你娘的！咣就一拳，正打的瓮打鼻子上，打的他是鼻子口窜血。这小子有把力气，顺手一拽蒋平往外一扔，扔啪，把蒋四爷扔到船头上去了。那瓮二听见里边伸了手了，走叉奔蒋平当胸便刺，四爷一咕噜，那船不大，嘣掉水里去了。他刚掉到水里头，这瓮大瓮二也蹦到水里了，要活拿蒋平。你说他们仨在水里头一折腾，可坏了，这只船没人管了，摇晃来摇晃去，晃悠晃悠晃悠，嘣扣篓子了，把柳青整个扣水里头去了。蒋平一看，一抖了手，扣坏了，柳青不会水啊，非淹死不可，但是又没有时间救人，把这气儿就集中到这俩水贼身上。四爷一着急，拽出分水峨眉刺，三晃两晃，噗，把那瓮大给挑了。这瓮二摸头就跑，蒋平就追，在水里一前一后，两溜水线就下去了。安息这柳青死活咱不说，单表蒋平追这贼追来追去，追到旱岸上了。这个贼从水里头上来，爬到岸上，顺着大堤他就跑。蒋平上来，在后头就追。白天呢，那堤上头来往净行人呢，推车的、担担的、步行的，男的、女的、老的、少的。蒋平就喊：“
截住！前边截住，这是水贼，别让他跑了，帮助抓贼。”
老百姓是不少，可是一听说抓贼呀，都躲得多远，谁也不敢伸手，就好像这贼咬人似的，哗往两旁一闪，这贼跑得更快了。蒋平气的，心说这人都怎么活来的，不能见义勇为，真是气人呐。但这个贼叫蒋平给追懵了，你倒奔野地跑啊，他没有，一下子钻到镇子里去了。这个镇子叫湖口镇，湖啊就是江河湖海的湖，这块因为靠近黑水湖，所以叫湖口镇。今天呢，偏赶上湖口镇的大集，做买的做卖的拥挤不动，卖瓜果梨桃的、青菜的什么的都有。你说这贼跑到这儿能跑得了吗？他跑着跑着，冷不丁一回头，一看蒋平追来了，没注意，脚下正踩在那青菜上，青菜有水分，一发滑，噔啪，他摔了个跟头，没等起来，蒋平就到了。四爷抡起峨眉刺来，没扎他，照他后背狠狠的抽了一下子，我叫你跑，啪，把这小子打的妈呀一声就动不了地方。蒋平把峨眉刺戴好了，把这小子拧胳膊给捆上了。你看抓贼没人，这一捆，本地的地保官人还来了。哎哎哎，怎么回事？你是干什么的？你们两个人为什么动手？你有什么权利捆人？蒋平一看这事都来能耐了，把眼睛一转，问我呀，我是专门捆人的。 专门捆人的？你哪个衙门口的？
小衙门口不当。
蒋平说实话，贴身把龙鞭信票拿出来了，这边不能左右离开啊。 那样离开用怎么办呢？龙边信票往前一递，地保跟巡检司的人这么一看，当时傻眼了。呦呦，我的娘给开封府的官人啊，六品带刀的校尉，这还了得吗？那巡检司大老爷还是未入流，连品都不够啊，知县大人才七品呢、啊。赶紧趴在地下给蒋平磕头，蒋平说：“起来，起来，不知者不怪。”我说：“你们巡检司衙门离这儿多远？”
哎呀，远了，离这儿得五里多地。
哎呀，我说这么办吧，你们拿个杠子穿着它，给我扛着啊。咱们先找个地方歇歇腿，我要过一堂问点事儿。
刚说到这，人群之中走出一个人来。您是四老爷翻江叔蒋平吗？
蒋平一回头，瞅这人眼熟，但是又想不起来了。啊，您是？哎呀，四老爷一向可好，我给您磕头了。哎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我瞅着你眼熟，怎么想不起来了？
四老爷，咱们当年在信阳州见过。您想想，闹花蝴蝶那阵儿，您跟我认识啊？
那你，我姓庄，叫庄志和。
您看我跟您不熟，我跟您二哥韩章挺熟，韩二爷曾经帮着我找过我外甥女儿乔姐，要没有韩二爷帮忙，我那外甥女儿就丢了。您看我见过您几次，您没注意我。
哦，庄志和，想起来了，你怎么上这儿来了？
因为我在靠山屯呢住腻歪了，后来迁居到湖口，我家搬到这儿来了。实不相瞒，我现在还本镇的联庄会会首。
是啊，正好打搅你，我你找个地方，我先歇歇腿吧。
可以可以，我请都请不来。
各位各位，抬着这个杯到我们联庄会。
联庄会是什么呢？在那个年头，天下不太平，老百姓都怕这贼，有时候报告官府，官府来不及，怎么办呢？人家自己是老百姓的群众组织，把这年轻的人全集中起来，都算联庄会的会员，一家有事众人帮忙。你看有这么个组织啊，那可了不得，里边得选出几个负责人来，这负责人有的叫会长，有的叫会首。拿湖口镇来说，联庄会的会员就有七八百，那武器还挺全呢。这会首就是庄志和，人家还有个办公的地方，后院是民宅，前院办公，就在这一拐弯就到，所以把蒋平请进联庄会。单说蒋平到了里边，把衣服烘干了，喝了口水，庄志和就问四老爷：“您还用什么？”“不，我现在先过堂，把这小子给我提进来。”把这旺二给提进来了，杠子撤掉，绳子解开。
哎，这小子眼珠一转，是计上心头。